第114集，怎么会不怕呢？怕他来，又怕他不来，怕再也见不到他，怕做了任何对他不利的事情。他的公子千唇一笑，用他所巴望的最温柔的口气对他说：
以后都不用怕了。
他疑惑地看着他，一时无法理解他话语中的意思。荣琪将他抱起来，平放在牢房一侧粗陋的床席上，他说：
再为我做最后一件事情，你就永远自由了。嗯，
公子，我……他激动了，紧张了，害怕了，感觉公子又要将自己抛弃了。虽然他已经有了足够保护和养活自己的能力，可是他就是没想过要离开他。嘴唇贴上他的指腹，他不许他开口，淡淡的安慰：
你从来不是我的奴隶，你们所有人都有生活的权利，跟着我不是唯一的选择，也不是最好的。
他一字一字地听进耳朵里，却听不到心里。八年的祈愿和仰望已经根深蒂固到如此地步，即使是那个人亲自告诉他这是一个错误，这一切没有意义，他也无法将自己深埋的感情颠覆。
公子，要我做什么？
干裂的嘴唇张合，尽管他从未想过离开，但是他需要他做的事情，无需任何前提和条件，他都会努力办到。
你很快就知道了。
荣琪说着，两指掐住一根银针扎入睡穴，看着他安静地合上眼睛，轻叹一口气，转身离去。他不知道是谁将他带出天牢，醒来的时候已经沐浴穿衣完毕。交华殿的工人告诉他，是长公主顾且歌的恩典，公主将他从天牢救出来，现在她是公主的专属幻衣女工。而此刻她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许多人的眼中钉。她整日在后院幻衣，这些活幼年做奴隶的时候都做过，倒是也多年没吃过这样的苦了。秋天的水渐渐冰冷，不两日手指便开始红肿破皮。她坐在小水池旁，暗自嘲笑自己，当初那么多罪都受过来了，现在这双手竟然娇贵到连这点折腾都经不起了。平日他是不必到前院去的，这天清晨有人差他去前院送新洗的衣物，他并未多想什么，低着头朝墓地地走。看见荣琪的那个瞬间，他的心似乎愣了一拍，可是今时今地，他名义上的主人是娇华殿的长公主，他和荣琪已经没有关系了。他低着头不敢同他打招呼，生怕自己的举动给荣琪添了麻烦。他去叫住他，问他过得好不好。他抬眼看着他，嘴唇轻微的抖动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。他深深的明白，荣琪的问题不过是随便一问，他的好与不好尽在荣琪的掌控之中。他看着他的眼睛，看到小小的卑微的自己，不自觉地低下了头。而低头的那个瞬间，周围的空气仿佛忽然凝滞，他上前一步将他拥进怀里。抱在手中的衣物掉落在地上，他惊慌地不知如何是好。他的拥抱很浅，明明是相拥的姿态，却仍相隔着若有似无的距离。就算是在这种小小的细节上，他的公子都可以处理得很好。他伏在他耳边，声音低沉而清冷：
不要动。
心扑通扑通地狂跳着，他生怕被眼前的人察觉。他听话地一动不动，身体僵硬在他双臂的环绕下，眼睛不自然地偷偷乱瞟，瞟到一侧洞开的殿门，那位公主双眼含雾，却又冷笑着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她心中忽然明朗了，大约是做给那位公主看的吧。八年来唯一的一次拥抱， 他拥抱她是为了别的女人，可就是这样，他也心满意足了。他细细地感受着虚假的相拥，竭力压制住心中呼之欲出的恋慕，他安分守己，哪怕郁郁寡欢。他刻意拖延的拥抱时间，可对他来说依然短暂。荣琪从袖中取出护手的膏药，拉着他的双手，演绎着深情温柔的姿态，语调却是溢于这姿态的冷漠。他说，
什么也不用想，时候到了他就会放你离开。
他轻轻点头，却还是忍不住去猜想，公子分明对那公主十分在意，又为什么故意在她面前与自己演这出暧昧的戏？原本公主就已经很抗拒公子了，她这样做岂不是要将她越推越远？之后荣琪为公主例行请脉之后，便会拐到后院来看看她。其实他们相对的时候并没有什么话可说，荣琪的疲惫和反常他都看在眼里，是用了多大的勇气他才敢试探着问出口。
公子，公主到底得了什么病？
荣琪捻转手中的断笛，淡淡的他说，
能治好的病都不算作病。
公子有法医治？
有。
或许是因为过于疲累，荣琪并没有察觉到初一套了自己的话，随口问答后忽然冷眼看向他，目光中带着怀疑和警惕。被他这么看着，初一本想低头，可目光却被他抓得死死的，他没有勇气躲避，只能一口气将心中的疑问都吐出来。他说，
是月灵芝吗？
他静静地看着他，眸光中漾过犹豫，他说，
不是。
他不傻，他有自己的怀疑和推测，何况他曾看过月灵芝的用药方法，取满月时采摘的月灵芝闲置半年以上，使之表面的毒性得以损耗，这不过是其一，最重要的还是在于血瘾。月灵芝毒性过于生猛，需以人血过毒，使之药性毒性经过人体之后变得温和，所以想用月灵芝治病，天时地利固然重要，最重要的是有人肯为其换命。而这命也不是谁都能换的，若是谁的都可以，那贵为公主的人大可以随便去找个死囚来为自己过药，不过寻常人鲜少接触毒药，对毒性的抗性极差，大约月灵芝刚吞下去，毒血来不及流遍全身就死了，死人的血便也没什么用处了。体质抗毒者天下间在所多有，可眼前最容易找到的却只有那么一个人，荣琪。初一是见过荣琪为了学医制毒受过多少罪的，他的师父古泉寒王可不是个心软的人，素来对他极为严厉，便是放进蛇窝蝎子窝这种残酷的教育方法都有过。他说，只有亲身尝过百毒才能准确了解毒的性质，哪里会难受，怎样的难受方法，这些只靠病患诉说是远远不够的。所以荣琪去了月岐山，叫毒蛇咬了，躺几日还是能够醒过来，他的身体对毒的抗性超于常人许多倍。而荣琪这个人自小也很狡猾，虽然他很认真刻苦地在学习医术，也总有偷懒的时候，所以他才找了初一，让初一帮他分担掉一部分痛苦。他为他试药试针，自然也少不了试毒。这八年里，初一尝过的毒不比荣琪少太多。如果荣琪的身体可以，那么他应该也能够勉强一试。他觉得这个猜测有些可怕，他了解他的公子，他那样一个精于算计的人，他有报仇的压力，有秦家的寄望，还有秦老夫人神经兮兮的敦促。这些年他一直在努力做好这些事情，努力去满足那些所谓的长辈， 他怎么可能为了一个女子半途而废，要送出自己的性命？会不会是自己多想了？初一常常这样安慰自己。可她是那样聪慧的女子，她懂得设身处地地去着想，她将心比心，如果是公子需要她交出自己的性命，又有何难呢？而与公子相比，她孑然一身，死了便死了，倒也显得平淡。双手被人下药开始溃烂的时候，她不是没有反应过来，而是根本没当回事儿。她不是个多事的人，不想让公子为自己操一些没有用的闲心。说到底，公子从来不欠他什么，他也不欠公子什么。他们这段主仆情谊，不过是个你情我愿的事情。